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记得上一次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讲的是香港的新闻自由。那么这个礼拜呢，又有些新东西出了。在5月3日，即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在这一日呢，无国界记者组织，以下简称 RSF，发表了本年度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名由去年的80位大跌至148位，创了有纪录以来的新低位，亦都是跌幅最大的地区。记协表示对此感到痛心，指数反映了过去一年香港新闻界经历的艰困时期，他促请政府正视本港的新闻自由的衰落，保障香港人获得新闻自由的权利。今年的新闻自由指数采用了5项新的指标，包括政治背景、社会文化背景、经济背景，以及法律架构和安全性。新闻自由指数分为5级，指数由85至100分代表新闻状况为优，即是 good， 70至85分是满意 satisfactory，55至70分呢就有问题了，40至55分呢就是困难，0到40分呢就是极差。香港今年的新闻自由指数是 41.64 分，是属于困难级别，在世界排名第148位，低过菲律宾和利比亚这些这样的国家排名，和去年第80位相比下跌了68位，是跌幅最大的地区，亦都是有纪录以来香港排名最低的一次。无国界记者评论指出，中共是世界上最具镇压性的专制政权之一，它以立法作为工具限制人民和世界的接触，特别是今次排名大幅下跌的香港地区，民众是深受其苦。无国界还指出，香港原本是新闻自由的堡垒，但是在2020年北京通过了国安法，情况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虽然香港的法律规定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但是国安法就被用以打压独立声音，由于条文含糊，任何报道香港议题的记者，不论是否身处在香港，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去年就有十几位新闻工作者因为涉及国安法案件而被拘留的。无国界记者批评港府直接受北京的命令，并公开支持对新闻的审查，原以为无畏无惧调查报道文明的香港电台都由亲北京人士接管，会毫不犹豫地审查政府不喜欢的节目内容。在2021年，香港两间主要的独立媒体《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就被迫停运，导致了860名新闻工作者失业，其余独立媒体亦都面临政治压力，一些规模较小的媒体以法律风险为由停业。而本港目前大多数的较大规模的媒体都被亲北京集团所控制。无国界记者又指出，本港的新闻工作者为独立或者民主媒体工作的记者普遍都受到公众的高度评价，而为亲北京媒体工作的记者则受到更多负面的评价。而在安全方面，无国界记者指出，在2014年以前，香港对于记者而言是非常安全，直至到雨傘运动的报道者开始被警察和亲北京人士盯上，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中，记者更加成为警察暴力的受害者， 被拘留或者被起诉。而另一组织香港记者协会，以下简称记协，指出本港新闻自由排名曾经在2002年高至全球第18位，但及后接连下跌，反映本港传媒业界多年以来遭受打击。在今年的新闻自由指数五项指标之中，香港在安全性的评分最低，只有 31.78 分，排第二的151分，反映了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要面对的风险日益增加。记协表示，由去年到今年，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在内的多家媒体都执了笠，多名传媒人因为他的机构出版的文章内容被指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发布了煽动刊物而被拘留释放无期。而香港记者会 FCC 上月亦都曾经表示担忧误堕法网，取消颁发本年度的人权新闻奖。以上各项事件反映出香港新闻自由已经受到严重侵害，但是记协强调，新闻自由是社会发展安定繁荣的重要基石，没有事实就没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信任。记协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致力守护中央对香港的庄严承诺，确保港人享受与生俱来的受到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权利。记协主席陈朗星在接受一家媒体访问时就表示，一般民主社会都认为以言入罪不理想，亦都不应该因为某些思想而受到刑事追究。而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等多家媒体的停运，约有千几名新闻工作者失业，现时香港的传媒心态是怎样，大家有目共睹了，公道自在人心啊。他还说，新闻自由指数反映了去年的业界情况，今年的情况暂时看来没有去年那么吓人，但是香港未来的情况会不会继续恶化就有待观察。不过香港政府一直声称香港的言论自由没有改变，特首林郑月娥早前在回应外国记者协会取消今年的人权新闻奖时，他还说香港的新闻自由一直受到基本法所保护，但是间中亦都有个别事件发生，令市民产生了忧虑和关注，甚至令人对宪法保障新闻自由有所误解。而另一位唯一的后任特首候选人，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早前是被问到会否承诺捍卫新闻自由的时候，他说香港的新闻自由一直存在，不需要用捍卫这个词，并补充说新闻自由必须要符合法律，任何人和活动都需要受到法律规限。咁话喎，喺香港嘅新闻自由指数排名暴跌之际，中国被指系世界上最大嘅记者监狱。中国今年嘅新闻自由指数系由 25.17 分排175位，即系倒数嘅第六位，较去年嘅倒数第四微升咗两位，被列为新闻自由状况极差 （very serious） 嘅评级。无国界记者仲指出，在中国目前有最少120多名记者被拘留，他批评中共在全球范围之内压制新闻行业。无国界记者还表示，中国主要的媒体集团都由中共直接控制，中宣部每日都会向媒体发送编辑指南和审查主题的通知。在中共政权眼里面，媒体只是党的喉舌，敢于报道敏感的信息的独立记者经常受到监视、骚扰、拘留，甚至是酷刑。这个政府同时对外国记者制造越来越多的障碍。无国界记者又批评中国宪法声称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是中共经常侵犯知情权，而且完全不受惩罚，并且中共正考虑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所有私人投资媒体。无国界记者担心法律如果通过，会巩固和加强中共对媒体的限制和控制，并压制剩余的独立声音。 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第二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哋翻返嚟睇翻香港新闻自由排名插水呢个新闻啦。咁新闻一出咧，当然系一石激起千重浪啦，批评之声音咧系不绝嘅，但系大多数都系海外嘅时评人。至於在香港呢，就恰恰地收到了一種寒蟬效應，幾乎是沒有人敢發聲。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博士在香港獨立媒體大紀元撰文指出，他說不要說跟西方自由的發達國家相比，就連菲律賓、烏克蘭、利比亞、柬埔寨這些排名都比香港高，在香港后面就只是剩下俄罗斯、阿富汗、北韩和中国这些全球公认为极权的国家。香港在新闻自由这一方面显然已经成为了极权世界的一员了。但不要忘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都是基本法承诺了的，写得清清楚楚，亦都是整个回归过渡期被不断翻炒信誓旦旦保证过的。在香港人心目中，在全世界的人眼里面，这些亦都是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原有的社会制度要保持50年不变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在97年主权移交之后，所谓50年不变的保证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了，香港似乎已经输清光了，输得如此彻底，香港人是最大的受害者，选择了相信中共的保证，留低下来的香港人仿佛是中国的一个骗局，无可选择地长于斯。出生在97前后的年轻新世代可能是最无辜的了，但是讲到尾，最大的输家还可能是北京当局。你现在看看香港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是处于历史的低点，再看看各种社会指标的调查结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25年来特区管治究竟是有几失败，这些究竟是谁的失败。任凭那些海内外的北京官员和官方发言人罔顾事实，不顾廉耻地时不时张口就咒骂，背诵着那套官方的八股，讲话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成功落实，又自说自话咁所谓举世公认，一时又话香港人拥有自由同埋民主系97回归之后先至由北京当局赋予嘅，都无法掩盖佢赤裸裸嘅事实。香港人亦都系心知肚明，讲呢啲话嘅人自己亦都系知道心知肚明嘅。香港人喺97年之前，在所谓万恶的殖民地管治的铁蹄之下，逐步享有文明世界的自由，又建立了广泛的人权保障，享有自由和民主都是逐步发展、逐步扩大的，令香港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否则香港亦都不可能在97年之前就已经成为主要的金融中心和国际城市了。正因为香港已经达至了一个高度文明社会的水平，才有需要说在主权移交之后维持原有的制度不变。香港从前的自由、法治、民主和社会制度正是50年不变、港人治港这一套说法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就根本什么都不用保证了。如此简单的逻辑，那些共干官方发言人、特区政府和建制派人物，还声色俱厉地为香港这个处境 辩解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不自觉地犯上了这种因果和时序倒错的逻辑谬误。如果今日还要妄说香港在九七前没有那些自由，没有那些民主发展，亦都没有那些人权保障，咁当年又有乜需要对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嘅香港作出生活方式同埋制度嘅保证呢？其实香港由一个文明城市被拖回现代文明嘅洪荒，又何止系新闻自由？香港嘅民意研究所进行咗接近30年嘅社会指标调查，其中五个核心指标包括繁荣、安定、自由、民主和法治，正就是香港社会文明论述之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指标在最近几年都跌至30年来的最低点，而且一直徘徊不前。保证香港的安定繁荣是九七主权移交讨论和制定基本法过程之中北京最主要的论述标准。所以安定和繁荣这两个指标基本上是北京自己定的标准，而民主作为香港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指标，是因为在80年代初期香港的民主发展已经起步，而且逐步扩大。当时作为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赵紫阳亦都曾经充分肯定民主回归这个说法。北京亦都承诺香港的政治制度会继续循序渐进，最终是迈向普选。正在竞逐特首宝座的李家超曾经鹦鹉学舌地说，香港在殖民地时代完全没有民主，所有的民主都是九七之后才开始。他又可以如何解释循序渐进迈向普选这个说法呢？他怎样解释为何主权移交之前要商讨政制直通车，又要与末代港督彭定康进行激烈的政治发展争论呢？至于讲法治，可以说香港人对主权移交之后的情况抱持的最基本最卑微的期望，香港社会能够令港人拥有最基本的安全感和生活保证，就是一个公平合理的法治制度。法治亦都是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最重要资产。如果说要维持香港社会的原有制度不变，法治就是底线，是最基本的文明指标。至于自由包含的元素更为广泛，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其他各方面的自由都必须得到法治作为保证。自由亦都必须体现在一个公平合理的民主制度。当香港的法治和民主都受到严重破坏，承诺过的所有东西都变成明日黄花的时候，自由亦都难免付诸流水。只有在自由、民主和法治这三个指标的基础上，才能够体现出安定与繁荣。当这三个指标都被破坏的时候，安定与繁荣又从何说起呢？那北京当年所作出的承诺又如何向港人、向国民甚至怎样向历史交代呢？其实今次香港新闻指数排名的下跌，与传统基金会将曾经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排名第一的香港剔出，一样是说明了今日的香港在北京所谓的体现出全面管治权的情况之下，情况是变得有几不堪啊。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第三节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到新闻自由的指标， 新聞自由只是人權的其中一個部分，它反映了香港今日的人權狀況是急速地下跌下來的。接下來我們看一則香港的新聞，看看從側面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人權狀況是怎樣的。原來香港政府大力推舉的安心出行在這個軟件裡面是內置了人臉識別功能，一路政府都不告訴你，直至到被傳真社報導揭露了出來，香港政府核下的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才發表了一份聲明，說安心出行沒有使用過人臉識別功能，但是它沒有說並不存在，即是換句話來說，就是這個安心出行這個 Apps 本身是有這個人臉識別功能，但是它否認有使用過，大家聽清楚。那有市民就擔心安心出行這個應用程式安裝埋後門程式是用於大數據監控，業界人士就呼籲政府公開程式的原始碼，即是源代碼，來到解除市民的疑慮。據報導，傳真社在5月3日指出，將安心出行 Android 版的執行檔轉換成人類可獨格式 Java 之後，可以讀取包含20幾個檔案夾的源代碼庫。傳真社發現其中包括人臉識別模組、有偵測人臉特徵的代碼，偵測包括嘴、左右臉合、左右眼、左右耳、鼻尖、左右耳珠等特徵的位置，並可將位置轉化為數據。代碼又可以偵測目標頭部傾側的角度，計算目標雙眼打開以及正在笑的機率。其後資訊科技辦公室發表聲明，表示知道承辦商在開發安心出行程式時，應用了市場上的一個現成的模組，用以操作手機鏡頭進行操作需要的掃描程序，即是掃描和識別場所二維碼、電子針卡二維碼和的士車牌號碼等，沒有進行其他操作。資料科辦表示已經要求了承辦商研究刪除與人臉識別相關的功能，那大家信不信它會移除呢？怎樣證明它移除了呢？這個才是關鍵嘛。香港互聯網協會開放數據小組召集人王浩華表示，傳真社報導引述了的只是安心出行的部分代碼，單憑這些代碼無法判斷人臉偵測功能有沒有被使用。政府的說法承認承辦商在填寫安心出行程式時包括了過多的代碼，但並沒有有人開發人臉識別或者人臉偵測功能，相信市民暫時無需擔心。但是他指出，安心出行多次爆出私隱的疑慮，難免會令市民擔心，所以他建議政府應該將安心出行全部或者部分原始碼公開給大眾和政府以外的軟件工程師。他說透過第三方的理解，能夠進一步加深程式碼的透明性和安全系數，萬一程式設計有問題，亦都可以更早知道，從而釋除大眾的疑慮。在港府強制各類指定場所使用安心出行之後，不少市民擔心安心出行可能安裝後門程式用於監控市民。當被問到用家是否能夠發現應用程式加入其他功能，王浩華就表示，單從應用程式使用的途徑不能夠發現程式背後執行緊啲乜嘢指令。一般嚟講，視乎工程師編寫程式碼、程式執行嘅指令，跟用戶界面所展示嘅內容可以係完全冇關係。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卓雄喺5月4日 YouTube 節目《中科媒體》表示，政府應該向公眾交代清楚點解程式會誤裝咗人臉識別功能，而唔係僅要求承辦商刪除了事。如果資科辦的說法屬實，他質疑承辦商並非自主建立程序， 而是抄现成的程序，认为政府应该追究承办商有没有违约。他亦都质疑，不排除政府有意预先加载了人脸识别的程序，准备在将来某一个时间启用。潘卓雄亦都提到，社交平台软件会使用大数据分析用户的喜好，推送相关的广告，令人联想到安心出行，亦都有可能监听用户的谈话内容，分析用户的政治取态等等。香港而家出现了智慧灯柱，又出现了这种安心出行以及智慧咪标，某种程度上面令人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数据系统里面，我们的样貌、我们着的衣服的颜色、我们谈话可能都在政府监控里面。安心出行还或者可以接轨和大陆的健康码一起。就在2020年香港政府推行安心出行的初期，曾经表示那个应用程式是自愿安装，而且去年11月香港政府强制市民进入政府场地都要使用安心出行，不少市民担心手机里面的资料安全，纷纷买了廉价备用的电话来到安装安心出行，市民一度出现安心机的抢购潮。港府在去年底和大陆商讨通关，曾经推出港康码，亦都引发个人资料送终的忧虑。市民如果需要进入大陆免检疫，需要上传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的出行记录，并且通过港康码转码到粤康码或者澳康码。黄浩华指出，私隐条例有关跨境传输个人资料的条文仲未生效，如果港康码要将资料传到大陆，现时的法例保障是不够的。资深传媒人梁锦祥早前在大纪元真言真语节目里面分析，香港政府强推安心出行，预料将会接轨健康码，为中国大陆一样的社会控制和监控手段铺路。中共推出的健康码早前就被揭发了与警方共享信息，用于监控限制民众出行。大陆维权律师谢阳一月表示，他准备去探访公民记者张展的妈妈，遭到警方阻拦，随后健康码离奇变红，导致他无法出行。另一位维权律师黄宇去年11月亦都对媒体表示，在中共召开六中全会期间，他的健康码一直失灵，导致他无法返回北京。讲到这里，大家都看到的了，这些不是科幻片，是切切实实已经发生了的现实。一个人的行动自由可以被这样褫夺，这些不是当你是畜生还当你是人吗？你人权都没有了，和监犯一样啊。这次节目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